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呢，从上个月月底开始吧，他就一直在抱怨啊，先是私下里边抱怨，后来呢，在公开场合呢，也多次有谈到，就是说参议院在确认他所挑选的驻外国的大使方面呢，进展缓慢啊，就是因为驻外国大使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嘛，通过，然后才可以正式就任，所以在这方面呢，比较缓慢。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的抱怨之下呢，哎，参议院果然加大了这个力度啊，然后开始在过去这几天里边陆陆续续一下子就通过了十几名驻外国的这个大使。那么在上个在本星期二吧，就是参议院以67票赞成、29票反对的这个结果呢，通过了川普提名的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
有意思啊，这个人物非常值得介绍，因为在美国呢，有一些姓啊是很有名的。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姓 Kennedy， 对吧？哎，你基本上就有一些认知。有个人他说我姓洛克菲勒，对不对？甭管他真的假的，跟那家家族有没有关系。而这个 Perdue 呢，是一个名姓，非常有名的姓。其实，在美国还有个大学叫这个名字，
对
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那么 David Perdue 呢，是下一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个时机出任这个大使，这任务大呀，你知道吗？艰巨啊！我们以前对一个驻华大使的理解，常常是他首先起个中国名字，对不对？然后呢，很多还能讲点中文，可能有历史上什么司徒雷登什么这种哈，就非常有名的驻华大使，还有一些啊非常有名的驻华大使，还有选过总统那个 Huntsman 嘛，对，还选过总统呢，等等啊。所以这个人物我们需要了解，而且这个人物的背景啊也确实的很有意思。他有起有福啊，这个是个呢有钱人，他是一路大公司做主管这么走过来的。他经营大公司有辉煌的成绩，也有惨不忍睹的时候。他在复杂的国际商务当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啊，他还有一个堂兄啊，他这个堂兄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他这个家庭的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下次再说美国驻华大使谁谁谁的时候，哦，你说我们那个今日话题讲了，
就稍微了解一点了哈。
对，
他这个人呢，在政治方面呢，或者说在他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当中呢，是一个有点矛盾的人哈。首先，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之下，川普总统要把那个就是制造业回流嘛，要想把一些这个工作啊，制造业的这个投资啊，带回到美国来。但是呢，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当中 ，David Perdue 啊，他做的事情是外包，是把美国的工厂关闭，然后在墨西哥、在亚洲找新的地方来生产。就让这个工厂等于是转型啊，当然他做的大部分的事情呢是跟服装啊、纺织有关系的，就是说，这种是属于劳动力密集但是薪水比较低的这样的工作，他就外包到外边去啊。这是他大部分的生涯是做这个，同时他对亚洲非常的了解，因为在香港他待了几年，然后在这个中国呀什么其他的地方啊，他也设立办公室啊，新加坡啊什么的，他都设立过那个办公室啊、外包的这个业务啊等等，他在这方面也就是做得非常的优秀嘛，所以呢也赚了钱啊，所以呢千万富翁什么的也就是靠这个来的。那么他这是一方面哈，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这个拥抱民粹主义，也就是说他是这个川普的铁杆的粉丝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从经历上来讲，从这个政治上来讲呢，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人啊。他曾经担任过联邦参议员，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然后后来呢现在就要当这个驻北京的大使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从农村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啊， 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其实他的从政的这个道路呢，还是他那个堂兄，Sonny 带他一起出来的呢。
对，这个 David Perdue 今年75岁，他这个堂兄呢78岁，但是他们两个呀，尽管不是同一个父母所生啊，但是他们因为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关系非常密切。到了什么程度呢？这家人呢是农民，他们小时候种什么呢？种西瓜的。他跟这个堂兄 Sonny 俩人呢，从小就在西瓜地里面长大的。但是呢，他们家的旁边在亚特兰大，差不多100来米吧，100来公里以外啊，以南100来公里以外，这个地方呢是大片的农田啊，但是有空军基地。孩子啊，如果长大的时候，家不远的地方有空军基地，如果你看到各种什么战斗机什么的啊，起飞什么的呢，是会受到激励的。果然受到激励，他这个堂兄呢，就真的变成空军了。就到旁边的那儿去申请，然后就进去了。这个堂兄呢，除了当兵以外啊，他对这个堂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主要就是对于政治的这种积极的参与。你看他这个堂兄小时候跟他一起种西瓜，然后后来在乔治亚州竞选州长，是2003年到2011年，当了8年啊，这就是两届嘛，当了两届州长。然后川普总统2016年当选了以后呢，在挑选农业部长的时候，就把这种西瓜的孩子给挑了。他呢，2017年的时候就出任美国农业部部长。现在说的啊都是堂兄，但是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堂弟。这堂弟呢，受到了堂兄的影响呢，也决定从政。但是当然了，他从政以前呢，做过几个梦啊。首先呢，他也去当空军去了，结果呢，成绩不行，特别的糟糕，所以后来他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他退出去了。这人啊个子比较高，所以也试图去打篮球来着，
对，
打了几天不行，自己不是这块料，他就去乔治亚理工大学去学工程去了。这个呢给了一条生活的道路。
对。他在乔治亚理工大学学的本科，同时硕士也是学的，好像是商业哈，
是对，也是工程吧，反正也学过
一些，就是经济学吧。那个时候呢，刚好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和整个的行业在转型的这个历史时期啊，所以呢，他刚好就逮到这个时期了。那个时候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拿出一些时间来。美国经常有这样的，就是在暑假期间或者在课余的期间呢，他就到一家咨询公司啊，当时在Kurt Simon Association 啊，这是一家咨询公司呢去工作。这家公司啊，在南方美国的南部还挺有名，他是专门给什么给什么领域或者企业做咨询呢？是给那些遇到麻烦的服装厂、纺织厂，他会派一些了解整个的销售渠道和生产的这些工程师到那些厂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提高产品的质量啊，增加他们的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啊，然后推销到市场上去。所以呢，是这么一家公司。但是在这个时候啊，这家公司也看准了，说是海外扩展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于是呢，他到了那儿去，主要是就是帮着一起去开拓海外市场去了。
对，这个举动呢不得了，因为我们也知道这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嘛。这个人呢，他的一生可以简单的化为两种，一个是从商，一个是从政。我们先说他从商的这一部分。他从过些哪些商呢？他先从这个咨询公司起步嘛，从这开始呢去研究，然后他跟他的这堂兄啊，俩人开了一个卡车公司，大概就是运输吧，可以想象嘛，卡车嘛，还能干什么呢？但没想到这个公司呢，最后以倒闭而告终了，所以这是他商业的失败的一个教训。但是他接下来经营过 Reebok， 哇，这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啊，
对，
我们说的经营他不是老板，但是他都是这种CEO 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高层的主管，他做过这个。也就是在他那个咨询公司期间，他也了解到在北卡罗来纳有一个叫 Pillowtex 这么一个纺织公司遇到困难，他也去经营过这家 公司，希望能够扭亏为盈。但是没想到这一个经营呢，是他从商的过程中应该说是最大的失败。
嗯，
一会儿把这个详情跟大家讲一下哈，他为什么在这儿失败了。好，从体育用品公司又到了纺织品公司，接下来又到了一个叫做 Dollar General， 哇，这个不得了，
嗯，
这个就是美国那个一块钱商店嘛，
啊，对，
对，对，当然说是一块钱啊，里面很多东西超过一块钱，但是大量的东西，也就是九什么九毛九啊什么之类的啊，他去又去经营这个，这个呢，给他获得了他生意上的一个辉煌吧，这是一个他生意方面的成绩。接下来呢，他从政，就是2014年他去自己的家乡乔治亚州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是全州的选举啊，不是选区啊，他这个州就俩人呢，他居然当上了。当时他打的一个口号就是，在所有的诸多的候选人当中，我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美国以外住过的人，生活过的人，我有国际观点。2014年当上了，但是没想到到了2021年，这个资深也不算太资深，当两就是第二届嘛，对不对？对，就是
就第一届啊，
对，
就当了一
当
了一
届
就
上来了，
就
是说他没万万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大的资历啊，自己有这么雄厚的财力，然后说出去什么各个大公司什么，我刚才少说了一个 Sarah Lee 呢，
对对
，Sarah Lee 是一个做食品的啊，一会儿咱们详细的来给他讲一讲他怎么经历这个，他居然败给了一个30来岁的纪录片的导演。从来没有从过政的这个 John Ossoff，
嗯，
不光是他败了，这一个鲜红的州，另外的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败给那个牧师黑人牧师 Warnock，
嗯，
我这两个席位都丢了，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竞选上也是一件大事儿。所以这些呢，都跟这位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有点关系。那等下咱们再看看他的背景。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呢是礼拜二哈，刚刚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这个美国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啊，他呢是乔治亚州出身的农户出身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物哈，今年已经75岁了啊，他在刚才说了，他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在咨询公司工作了嘛。结果大学毕业之后呢，1984年的时候，他是离开了那家咨询公司，然后就去了他的第一个职业生涯当中，应该说是第一个，这个公司 Sarah Lee 哈。如果在美国生活的听众朋友，大概在超市里头都看到过 Sarah Lee 的一些食品哈。最著名的就是他那个 pound cake 哈，那个
没错
啊，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大家知道的是 Sarah Lee 的食品的部分，其实你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跨行业的公司，他也经营服装啊，他有这方面的这个业务。所以呢 ，David Perdue 进去以后，他不是做食品的，他进去以后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服装这方面，然后呢，他就开始寻找。因为在他进去之前啊，这个Sarah Lee 的服装呢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在美国生产服装由于人工比较贵啊，他已经竞争力逐渐的下降，于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呢，要想把这些业务啊承包到外国去，海外发包哈。那个时候呢，他去了以后主要就是做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他去的就是墨西哥啊，他认为说这里边有这个公司的工资方面的差价啊。在美国当时84年的时候呢，在就是美国南部的这些地方，那最低薪资还只有4块多钱呢，4块2毛几。可是在墨西哥一个工人的最低薪资只要1块5就够了，所以这光是薪资就差了3倍。于是他就从这方面开始入手，在这个外包，在国际的这个业务方面呢，崭露头角了。
对，顺便说一下，像 Sarah Lee 啊这样的大型的食品公司呢，它下面还有一些牌子，它上面的印的不是 Sarah Lee，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它是那个母公司。
嗯，
所以它下面还有什么 bacon 啊，什么火腿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它上面没写它，但是你看到是什么 Hillshire 啊，什么之类，其实都是它的哈，就是它是很大的一个跨行业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为了让公司得到扩展， 他迈出了海外的这一步。他去了哪儿呢？他去了香港，然后又到了福州，在这个地方他一待两年呢、啊。
嗯，
在香港呢就开展他那个 Sara Lee 的这方面的业务，在福州也是建立了一个叫福州 Sara Lee 投资公司或者是合资公司。他这个举动呢，实际上是和现在的什么美国第一啦，什么对不对？贸易保护啦，或者说不一定是贸易保护，就是说要让工作回到美国啊，这个理念实际上是相违背的。
嗯，
但是这个人他在从事商业的过程当中，他大力推行的就是外包，因为他这个理念非常清楚，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个地方有一块五的，我为什么要花四块五？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加上运费我都到不了四块五，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曾经是大力的推动的。然后从这个 Sara Lee 做了一段经营以后呢，他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呢就更需要海外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Dollar General，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他那个 Reebok 这是在哪一个环节，反正他的 Reebok
在 Dollar General 之前，
我
先到了 Reebok
之前，对，先到了这个体育用品公司。因为为什么？因为为说到这个在美国的叫一块钱商店呢、啊、这东西不在中国生产，你告诉我能一块钱吗？
没错，
就这么简单嘛。
Reebok 也是一样啊。Reebok 他进去的时候呢，1998年好像是进去的时候呢，刚好 Reebok 有一个惊人之举，就是他和那个 NBA 和 NFL 签约了。签约了以后呢，他打一个牌，后来大家都在打，包括那个美国的 Nike 啊什么的都在打这个牌 ，Adidas， 就是让那些明星的运动员穿他们的球衣。来做他们的形象代言人或者是广告的这个代言人啊，所以呢这一招很管用，一下子需求大量增加。但是Reebok 和 Nike 后来也一样啊，大部分的产品都外包到中国和亚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又是他大力推动的啊，所以到2005年他基本上就把这个就给推出去了哈，当然这个品牌也建立起来了。后来呢，这家公司被2005年的时候被欧洲的这个品牌 Adidas 给收购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部分产品就是在他努力之下已经外包出去了。当时啊，他放弃了500万美元的，就是应该给他的这个公司的叫做股票的这个购买权吧啊。然后放弃了这个之后呢，和刚才所说的就是中迅提到的生涯当中的另外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叫做有起有伏他的这个是低点进到那家叫做 Pillowtax， 因为 Pillowtax 呢是一个拥有7000多员工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是当时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尤其他债务缠身啊什么的，所以 Pillowtax 这家公司的就是董事会吧，和7000多员工就把他当成救星一样的，说这个人来了以后行啊，他可以领导我们，他外包有经验，各方面都很有经验啊，可以让我们这个叫做起死回生啊，于是呢，这个就把他给盼来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在这儿待了不到一年，把整个公司给搞得关闭了，
没了。这家公司造成了北卡罗来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7650人，被他给裁掉了。Pillowtax 这家公司从美国商业的花名册上就消失了。你想，7000多人等着吃饭。你请来一个人是外包的，就我要把你的工作交给远方的便宜的华人，这7000多人的饭哪吃啊？对不对？那肯定啊，到最后一个结果，他本来是想有亏为盈，想说先把公司给救了吧，先把这个品牌给救下来，但没想到最后是两败俱伤，啥没得到，然后就开启了他的 Dollar General， 一块钱商店。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企业经营，其实包括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餐厅都是这种，有两种方式哈，一种呢是成功的经营下去，一种是出售，也就是说我经营的目的 就是为了卖掉。
嗯，
听说过很多那个 startup 嘛，其实我本人都认识一些年轻人，二十来岁，他们成立一些所谓的初创公司。
对，
他们成立的那一天，就冲着一个目的去卖了。
对，
我希望有一天有人买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假如我找到几百万的投资，但是买的时候可能一亿之类的，对不
对？
我就图的是这个。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当一家公司要卖的时候呢，咱们就拿餐厅来说，它有两个卖法，一个是经营不下去了啊，亏得很厉害，那你没办法呀，
对，
那只好卖，那就卖不出好价钱。另外一种呢，是在它比较辉煌的时候卖出去，那么买的人呢来了，他看到你这个餐厅或者你这个企业经营的不错，哎，我来收购来了，你看啊，这个公司拿出来，我去年盈利啊5000万，前年4000万，再前年3000，你看到了吧？哎，我这个趋势，然后预计明年8000万，这个时候那个买的人就会出高价呀。
对，
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他去到1块钱商店的时候呢，他采取了一个扩展的这样的一项大规模的改变。
嗯，首先他是把这个价钱搞得更好了哈，这个大概25%的这个商品呢低于1块钱嘛，但是大部分的商品呢又是来自于中国啊，来自于这个亚洲的其他的地方。那么在他的领导之下呢， Dollar General 确实是蓬勃发展，在美国扩展了2000多家门店啊，然后他后来也是标榜说是对我是外包，把一些工作给丢失了啊，流到了海外，但是我在美国也创造了就业机会啊，在 Dollar General 我扩展了2000家店，这店里都不需要那个经理啊，不需要这个就是
员工
啊，员工啊，这个也是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当然后来还打官司呢哈，员工和经理都说你们付给我都薪水太少了，什么加班费都不付。
对，
下班以后我得自己卸货，我得自己把那个货放到货架上什么的。后来当然得到了一些赔偿哈，不过这不影响他。然后这个 Dollar General 呢，后来被另外的一家投资公司给买去了，70亿美元买去了。那么在这个合约当中明确就是规定，如果这家如果这个交易成功的话，给他的这个分红是多少呢？4200万。
你看拿走了，因为成功了嘛，这个 Dollar General 被买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获利了4200万。好，这是他的基本上啊，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成长的轨迹和他从商的轨迹。再看一看他的政治方面的一些理念，首先他高举着反对奥巴马的平价健保方案，那他反对这个东西。那么对于移民呢，他是这么说的，对于移民他说，我们希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到美国来，我看一看你受的教育，没受过什么教育别来啊，这是一个。再一个，美国有一个亲属移民，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我来了以后自己的孩子啊什么的，先生啊，配偶啊，或者是父母啊之类的，可以办亲属移民。他说这不行，你即使是一个合法移民，我要限制，因为这个亲属移民他怕的就是所谓的一个滚雪球效应嘛。那一变二，二变四，什么就这样的。他这也是他的一个理念。那么对于川普的美国第一呢，他是坚决的支持的。那么他对中国的态度啊，说实话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他去上任了以后该怎么跟这个国家打交道，现在还不太知道。所以你看在参议院里面他最后投票不是67-29嘛，估计这29可能都是民主党人。
对，没错。在这个参议院里头他比较轻松的过关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曾经担任过参议员嘛，做过6年的参议员，所以呢和参议院里边有些同僚啊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他尽管在2021年的时候是输了哈，竞选的时候是输了，但是问题他依然还和这些人保持着联系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太谈自己过去那个做生意的那段经历啊，显然别人也就放过他了。因为他说反正你别管我以前是怎么做，以前那是一个世界的，那是一个经济的潮流，全球化。那美国总统好几任都促进全球化呢，那时候是对美国有利的。现在我是美国优先啊，我做驻华大使以后强调的也是美国优先，要确保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得以落实啊，这一点不用怀疑啊。所以呢他在参议院里面就是听证会上就这么说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看他吧，他最近这一段期间可能就会去上任，上任之后现在刚好中美关系又是特别紧张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呢他怎么样能够把握这个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平衡，看看能不能够进行更有效的这个沟通啊，两国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能不能把两国之间的不管是关税还是这个贸易的紧张关系，
人员来往吧，
对对对，就是紧张关系给他稍微的缓和一下什么的，这个对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嘛。